弟兄姐妹晚上好，感谢主啊，我感觉今天晚上很浓厚的一种恩膏哈，很浓厚的一种恩膏就在我们当中哈，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刚才那个敬拜的阶段，有很多有不同的一个体会跟领受。我感觉一个很强的一种恩膏，就好像将我们的很多的，我们的那种的垃圾啦，那种的污浊啦、污秽啦，或者病痛啦，或者捆绑啦、瑕疵啦，依次将好像将它好像坦克车，把它这样的扫过哈，把它这样的一个大扫除、洁净掉哈。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啊，主很愿意在我们当中工作啊。每次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如此的喜欢啊，他老人家就如此的喜欢，在我们当中工作啊，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外面，在我们每个部分都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很美好的事。阿门，阿门。好，感谢耶稣哈，感谢耶稣，有没有弟兄姐妹和我一样有感觉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或者有没有弟兄姐妹感觉好像你身体好像轻松了，或者身体某些部分得医治了，或者某些部分得到释放了，或者得自由的呢？感谢主啊！我觉得这个晚上主确实把这份的一份很浓厚的恩膏就把它放在我们当中哈，就好像在好像在运行，就好像是一个暖流哈，这样很强的就在洗净啊，洗净我们的一切哈。感谢主哈，我真的盼望呢，这种的恩膏呢，更多的流到我们每个人家，流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流到我们的每个部分。好，教主，这个恩膏可以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女儿，在我们的孙子，在我们的孙女，在我们全家人的身上。因为恩膏可以断开一切的恶，恩膏可以破除掉一切的捆绑跟瑕疵，恩膏可以来到破除掉所有仇敌的工作。我们将它破除掉，我们将它粉碎掉，我们将它断开。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啊！其实神很愿意给我们这份的恩膏哈啊，只要我们每次这样亲近他、祷告他，其实你会发觉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哦，在圣灵里面呢，其实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啊。非常的丰富哈，你看呢？我们从上个月呢，我们开始一起敬拜，一直到现在，你看几乎每一场圣灵都做大概不太一样的工作哈，所以我就将我们的这个录音哈就是说。我记得那时候呢，前进呢就跟我说，他说呢，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敬拜呢，累计下来过后呢，我们就把它拷在一个小卡上，那过后呢放在播音器，那他就说呢，有很多很远方的弟兄姐妹呢，或者那些年纪大的不会操作手机之类，他说呢可以带给他们祝福。但是我还跟他讲，我说哎呀，我们刚起步啦，这个想得有点远哦。但是现在呢，我自己把我们的敬拜，我们所有的敬拜，我们会放在滴滴云上嘛，对吧？那过后呢，我现在把滴滴云呢，我就发觉到就是很简单嘛，你要按两下就可以听了嘛，对吧？然后呢，过后呢，我就怎么样呢？我就直接把它全部拷在一个小卡上，那我就放在我的播音器里面的。然后呢，我自己灵修的时候，我拿来听，我觉得非常的棒。我是讲敬拜的部分而已啦，敬拜的部分，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我的播音器啊。那灵修的时候，我觉得放起来，我觉得那个恩膏还是蛮强的，那个同在也蛮强的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这样的一个敬拜，这样的一个祷告呢，可以来到祝福更多的弟兄姐妹啊，好叫大家都可以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得到 得到医治啊，得到，最主要就是可以遇到神的同在，阿门，阿门啊，是，我们就是有滴滴云嘛，我们的公众号滴滴云哈，你们可以上去哈，可以上去公众号，全部歌曲都在上面，讲到那些都在上面啊，但是给我们一些时间啊，我们现在把泥土系列放上去了，我们也把灵的成长放上去了，灵的祷告呢，还需要一点时间，还有呢，先知与先知性恩赐系列呢，还有先知与先知性的礼物呢，先知与先知性的运作呢，这些都需要一些时间慢慢哈，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哈，所以我们慢慢一步一步来哈，好，感谢主哈。我再次的说一下哈，如果你有见证要分享，你可以来到加这个微信是小尼，看到吗？小尼57806611哈，所以呢其实你们的很多见证呢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参考，当然这也可以鼓励到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团队里面的每一位哈，这个见证的部分，当然分享见证也是为了什么呢？击打仇敌哈，好叫仇敌四散，仇敌逃跑，仇敌离开我们哈。然后呢，另外的部分呢，就是代祷的需要呢，我们有一个代祷的代祷者们、守望者们呢，他们会定时的来到为大家需要祷告哈。所以这是加滴滴成长哈。好，那我们就这样哈。好，那今天晚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课题哈，叫泥土主人的呼召。其实呢，我今天原本呢，我都已经大概准备好我要分享什么了。但是到了今天早上醒起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神要我有一些调整哈，神要我一些调整，在于我的在于。在于我的分呃，在于我的分享有一些的调整，所以呢，我今天就是这一门课呢，是今天早上才准备的哈，所以我一直准备到刚刚哈，一直知道准备到刚刚，所以时间有点赶哦，所以我也很感谢有些弟兄姐妹呢，每次会指正出我的错字啦，我的发音错啦，各方面等等，我都觉得这是很棒的，因为呢，我们大家都是大家的老师，我们彼此学习哈。所以呢，我看到其中一个叫应该是叫，我看他的微信叫勇敢哦，勇敢。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像他的名字，真的很勇敢哦。他几乎每一场道呢，他都会帮我列出我打错的字或者我发错的音他也真的很用心的来到去找这个发音的拼音是什么，我觉得特别棒哦。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勇敢，谢谢你哦。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大家的老师，我不会的，那你来教我。我会的，我来教你，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大家的老师，所以不要叫我老师了哈，也不要叫我牧师了哈，叫我以诺就好哈，因为我享受这种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我喜欢这种关系哈。好，那么这是今天才准备的哈，所以呢叫泥土主人的呼召，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哈，我会发觉到呢，其实我在服侍这条道路上呢，我就发觉到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呢有主的呼召，所以圣经里面说呢，就是说蒙召呼召的多了哈，但是选上的却是很少哈。但是呢，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走上呼召？而且可以走上这个选召，走上回应神这条道路，而且走得轻轻松松，走得开开心心，走得快快乐乐。但是有些人却走不上呢。所以呢，我就想今天我晚上花这段时间来到特地的帮助一些弟兄姐妹。我发觉到很多弟兄姐妹，我就是有些可能你有全职的呼召，有些可能你是代祷者的呼召，有些可能你是守望者的呼召，有些可能你是医治人的呼召，可能有些你是牧养的呼召，每个人呼召不一样，但是有些人可以在他的呼召发挥得很好，有些人却走不上他的呼召，所以我这个晚上特地要给大家一些秘诀秘籍，怎么的走上这个美丽的呼召跟拣选啊？那所以呢，今天晚上呢，大概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叫到泥土主人的呼召， 那明天呢，会跟大家分享泥土主人的心哈、哦，所以呢，这两课都是非常好玩的课哈、哦。阿门。OK， 好，我们走哈、哦。好，那么呢，泥土的主人的呼召呢，我们会分享主要是两大部分哈、哦，两大部分啊。第一部分是讲到马斯罗理论，啊，第二是讲到为什么走不上呼召哈、哦，这两个很重要，因为它有关系到这个二者的三个勾，主要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很简单的哈，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哈。好，我们看哈，那比如我请今天的主持人是创意，帮我读一下，谢谢。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阿门。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彼得哈、哦，彼得就是西也叫西门呢、啊，当时跟安德烈哈、哦，他们当时是打鱼的。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呢，第一句就跟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马上放下。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就是很简单，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呢，当然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神在你身上是有呼召的，可能在你年少的时候他呼召了你，或者年少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哎，他可能曾经你跟他立了约，说这生你要服侍他，这生你要侍奉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呢，彼得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跟随主了，过后你也跟随了耶稣3年半左右。那过后呢？过后呢？当他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期间前后的时候呢，他却讲大话啊，跟耶稣说：“我不会离开你的。”结果呢，他是跑得最快的啊，而且呢，否认耶稣的就是彼得。所以呢，他就经历了失败，他经历了这种的悲惨的经历。但是耶稣没有放弃他。耶稣怎么没有放弃他呢？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继续的再次的呼唤彼得哈。我们请创意帮我们读一下，谢谢。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阿门。其实每次我听到这个创意的声音哈、哦，我都觉得他的声音特别棒哈、哦，是啊，有没有感觉哈、哦？我觉得创意的声音真的带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染力，一种的好像对神的那种的亲近跟亲密的那种很特殊的声音哈、哦。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呢，哇，我都很享受他跟主的那种的。祷告的方式跟模式、哦、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棒、哦、然后呢，每次我听到自由呢，特别是自由做的祷告的时候呢，都是哇如此深的进到人的骨髓，进到人的筋骨，进到人的最深处，就把里面的那些的真实的内容把它带出来。哇，我也特别享受他的那个祷告啊，然后呢，所以每次呢，其实我都很欣赏哈、哦，我很欣赏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不同的肢体的一些的服饰。当然啦、啊，当然就是说就是说你的服饰要在那种的就是那种的自由里面的时候呢，哇，你就发觉到呢，其实可以祝福很多人。所以我很盼望，就是说最好一天呢， 都让你们服侍，然后呢我就坐在后面，然后呢看看你们跟耶稣喝咖啡啊，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真的是啊。所以呢我觉得我唱歌在我们团契可能就是最差那几位啊，那我的声音呢可能在我的团契也是最差那几位啊，那么呢我的旋律，我的灵歌也可能在我团契里面也是最差那几位啊，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这样的原因，神就是要来到让每一位呢啊，那么每一位呢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在他们岗位发挥，所以我觉得呢这是最美好的成全啊。所以呢我享受的是每个人站在自己岗位去发挥神给他们那份的时候，正是我可以跟耶稣喝咖啡的时候。所以呢有时候我听他们祷告，我听他们敬拜等等上个月的那个弟弟云端的敬拜呢确实有一点点的就是说我给他们的是说不错了哈，不错了哈，还可以了哈，还可以了哈。那但是呢就是说还没有达到那个高点哈。那但是呢我很盼望团契里面每一位你们都能站在你们岗位，然后呢在你们岗位好好服侍主，好好侍奉主，把你们恩赐善用起来，成为更多的人祝福，这是我很大的盼望。所以呢我的工作就是当你们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休息了，阿们。所以一天你看到我休息的时候呢，正是呢你们大家都在岗位发挥的时候，所以我会为你们感恩，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你看啊，彼得神呼召了他，对不对？那过后呢，彼得就讲大话，然后呢就经历了一个低谷哈。那经历了一个真实的认识自己的过后呢，那过后呢他就真的是打算远离主了，各方面，对不对？那但是呢过后呢，你看到吗？彼得呢最后又怎么样呢？耶稣又再次来呼唤他。所以我今天晚上要分享的道就是要再次的来呼唤你，阿们，阿们。好，那今天呢要讲一下，给大家知道一下什么叫马斯洛理论哈。马斯洛理论是什么呢？马斯洛理论呢，其实呢，那我们在第九课的时候就有分享到泥土上钩了吗？哦，它的三个毒钩哈，它有三个二者有三个毒钩。我们这一课我们有上了，对不对？我们就讲到它的三个毒钩，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跟什么？跟今生的骄傲，有三个部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就是他的一个诡计，他百年如一日，千年如一日，用来用去就是这几招。但是虽然用来用去这几招，每一招都很管用，都能什么呢？将我们死死的勾在那边，好叫我们去服侍他。所以呢，在过去从我们第九课开始，第十课或者十一课，十一课没有了啊，第九第第第几课？第九第十或者第八没有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我们可能都有提到这方面啊。所以呢，简单说呢，就是说这是他的用惯的招，但是他用惯的招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在历史当中呢，他重复的用，每次重复用都是如此的得胜，所以呢，我们不能让他再继续。比如是在亚当夏娃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哎，有什么呢？好做食物，悦人眼目，还有什么呢？使人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呢，有眼目的情欲是好做食物，有肉体的情欲是好做食物哈，眼目的情欲是悦人眼目，对不对？那过后呢，今生的骄傲是能使人有智慧。所以就看到说呢，哎，他一开始是用这三招让什么呢？让亚当夏娃跌倒的。OK， 那过后呢，我们所以我就讲这个部分是叫什么？女人的错，男人的笨。如果说女人确实她的错了，因为她去哪来的嘛？那男人，你又为什么这样多次都不听你太太的，这次偏要听呢？其实男人也想吃了，就胆子小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说，如果说当时亚当夏娃是广东人，那有多好呢，对不对？如果亚当夏娃是广东人，肯定把那条蛇吃了，对不对？就煮了蛇汤，煮了蛇粥，煮了蛇 蛇羹来吃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被赶出伊甸园了，阿们。所以呢，有没有广东人啊？广东人把我们吃掉这条蛇好了。所以那天呢，我就讲说，螃蟹要叫谁吃呢？螃蟹叫浙江人吃了，浙江人最会吃螃蟹，对不对？然后呢，蛇叫谁吃？蛇叫广东人吃啊！哈利路亚！哎呀，所以感谢主啦！如果说是广东人的话就好啊，你帮我吃掉啊，吃掉我们就不需要赶下赶出伊甸园了，真是如此，阿门。好，我们 OK。所以呢，这个开玩笑了哈，开玩笑了哈。好，那么我们看到参孙。OK， 好。OK， 那参孙他本身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啊、哦，所以参孙的经历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呢？参孙的经历呢，他看到什么呢？参孙到了加萨哦，他就与一个妓女啊与他亲近，那过后呢，看到一个这样的女人叫大力拉，就开始喜爱她，而且这个大力拉是个整天出卖他，他又如此爱他，那过后呢，到了他出卖他很多次了过后呢。他用这句话，你既不与我同心，怎能爱我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开始哦，参孙他经历了肉体的情欲，也经历了什么呢？看到这个美的女人眼目的情欲，再看到什么呢？看到他就是为了要讨好这个女人。其实男人呢，有时候他是想好像把女人掌握在他的掌心里面，这是一种的。里面的一个男人尊严的一种骄傲的表现啊，所以呢，他就想把你牢牢掌在他的掌心，因为到全世界他都没办法掌，只有掌他太太，所以或者掌他的儿女，所以这是一种精神的骄傲的一种的运作了哈。所以呢，那参孙呢，他有三个毒钩，也同样是啊、同样中到完了，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呢。同样也经历了这个毒钩，同样的考验。第一个是把石头变为食物，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肉体的情欲，石头变食物。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第二个考验，第一个试验是什么呢？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你看，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切的荣华都给你看，这是眼目的情欲，天下万国一切的权柄跟荣华。而接着耶稣第三个试验是什么呢？主要就说你这里跳下去，然后呢，经上说主要为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骄傲的表现，你看我跳下去，哇，使者来接我，你看我有多厉害，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精神骄傲的一个表现。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情况呢是亚当时候经历，参孙时候经历，当然还有很多啦，扫罗啦，大卫啦，每个都有不同样这样的经历。过后呢，到了耶稣也不例外，当然到了今天为止我们也不例外。那这是我们过去的几课上的一些背景哈。那我就跟大家讲马斯洛理论是什么哈。那马斯洛理论呢，它是这个叫 Abraham Harold Maslow 啊，他所写出来的一个理论哈，你看很帅对不对？年轻的时候对不对？年轻的一个大帅哥哈，然后呢，他年老的样子哈，大概这个也是一个帅叔叔对不对？那所以呢，他呢马斯洛理论呢是他写出来的哈，他是一个智商高达195的罕见天才，很少人的智商会达到195，他就是达到195，他写了一个叫马斯洛理论。OK， 为什么马斯洛理论对我们那么重要呢？我们要去明白马斯洛理论所讲的，其实呢，你会发觉呢，跟圣经所讲的是非常类似的。那马斯洛呢，他是一个美国籍哈，美国籍的一个人，他是犹太人哈，他是犹太人哈，OK， 他是犹太人，对，他是犹太人哈。那他是职业是心理学家，他的信仰是人本主义哈。那过他写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心理学的东西啦哈。好，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我们看一下的马斯洛的基本理论呢，可以分为五个阶层，从生理需要到安全需要啊。OK， 生理需要 ，OK。然后呢，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跟自我实现。 哦，今天的网络有点慢哦，我自己看我的那个荧幕呢都很慢出来哈、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就讲到五种不同的需要。那最基本的是生理哈、哦，是呼吸啦、水啦、食物啦、睡眠啦、生理平衡啦、分泌啦、性啦，对。那接下来呢，就是安全需要啦，人身安全啊，健康保障啦、啊、什么财务什么道德保障之类。那归属需要是友情啦、爱情啦、性亲密啦。然后呢尊重需要是自我尊重啦、信心啦、成就啦、对他人的尊重啦、被他人尊重啦。自我实现是道德创造力啦、自觉性啦。然后呢问题解决能力啦、公正度啦、接受现实的能力啦等等哈。所以他就讲到说，下面这里是初级需要，接下来是中级需要，接下来是高级需要哈。所以我们发觉到呢，如果说我们的初级需要、我们的中级需要、我们的高级需要呢，当得不到满足哈，得不到满足。OK， 那OK， 等下再说哈。然后呢，初级需要呢，如果在圣经的角度，就是说一个是肉体的情欲的部分，跟金钱有关系啊、跟肉体的有关系的部分哈、那么呢，眼目的情欲呢，是跟女人、跟性、跟权有关系哈、然后呢，跟今生的骄傲呢，是跟荣耀、名利有关系哈、所以呢，这几样东西呢，几乎就是一个几乎就是我们今天讲说牧人最担心的，基督徒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黄金、女人跟荣耀，这三个是离不开的。其实这三个东西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完全离不开。所以呢，马斯洛理论呢，真的很直接的就将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状况呢，把它写下来。但是你相信我一件事情哈、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我们的所有这些，包括这些生理啦、安全啦、归属啦、尊重的自我实现，我们在世界上不管用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唯有圣灵能满足到我们里面这个需要。那所以呢，你会发觉呢，我们往往很多时候每次掉下坑跟这些的东西是离不开关系的。所以你会发觉那个人为什么掉下坑，跟钱有关系，那个人为什么掉下坑，跟女人有关系，那个人为什么掉下坑，跟权、跟利、跟名有关系。所以这些东西几乎离不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那这个理论呢，你会发觉呢，非跟我们的一个成长哈、跟我们的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息息相关，而且关联的非常非常的靠近。所以呢，这个马斯洛理论要好好的去知道，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得胜。阿们。好，OK， 那所以呢，你会发觉世界呢会把这个包装成为成功的典范，把这变为合理化，变得合理化，成功成就就是理所当然要这样，这就是成功的配套。所以呢，世界呢就把这个东西包装到，就是这就是成功了。就是说，你达到自我实现，达到那种的最高级的时候，就是你很成功了。那这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运作了哈。所以我们大概明白马斯洛理论哈，但是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们不能太深入啊。我大概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就明白了哈。OK， 好。那么呢，我相信我们这里大家，我们都很期待被神用，对不对？你期待被神用吗？我们大家都期待说，神啊，你来使用我，我们都很期待，对不对？或者是我们也期待说，神大大使用我们，对不对？你期待神大大使用你吗？你希望神大大使用你吗 ？OK， 或者是我们说，我们也期待说呢，有这么多美好的预言，总要成就，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还没成就呢？或者是我们更是希望走在他的预定的旨意、使命、命定跟呼召里面，也就是说神这身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希望我们走上去，我们希望我们完成他的心意、他的呼召、他的使命、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我们都很希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走得上去，有些人走不上去？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有些人走着走着他可以走到很久，而且给 给神，每次的用，神喜欢的用，神常常的用，甚至神每天的用，有些用一次神就甩在那边呢。 OK， 那么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很重要的课题，为什么走不上呼召？那弟兄姐妹，你想不想走上你的呼召？你想不想走上神预备给你的使命、命定跟拣选？阿们，想不想？想，对不对？我们很想，对不对？太想了，告诉我说，我太想了，我就是要走在呼召，我走在使命，走在神的拣选里面，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神要我这样我就这样，我要走到最后，我要发挥神在我身上的一个使命。我们都很想啊。所以那简单说，你看哦，神对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跟呼召，但是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走得上，有些人走不上呢？ OK， 好，那我跟大家讲哦，那简单说这样哈，这个东西呢，其实跟什么呢？跟因为凡属世界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跟这三个非常非常有关系。所以我盼望今天晚上的分享可以鼓励到大家，可以帮助到大家走进你的呼召，走进你的使命，走进到泥土主人的呼召里面。哈利路亚，阿门。好，或者我们来看看一段的这个哈，一段的视频，对不对？我们来看一段的视频啊，我觉得这个看的话，确实比较有意思啊，看一下啊，好吧，看一下哈，好不好？哎，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好，不对，不对 ，OK， 好，我换一个播放器吧，那个播放器不太好啊。这个播放器确实不好 ，OK， 等下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OK，OK，、OK, OK, 好。聚了不是比较再聚更容易抬了。现在不是问题大了了。 我觉得有时候哈，有时候真的是，怎么说呢？有时候真的是看个这个图画哈，其实看个这个动画呢，更能表达出真正的意义哈。所以我觉得看了这个画，我们大概心中也有一个明白了哈。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有时候，神在装备跟塑造我们的过程呢，是很艰难、很不容易的。而当神在装备跟塑造我们的过程的时候呢，常常我们没有看到是神的手，我们看到是人的手。我们总是看说人对我们不好，人怎么弄我们，人怎么弄我们，人怎么不明白我们，神人怎么不理解我们等等。我们总是会给自己找几百几万个理由，那过后呢，转个头的时候呢，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将自己的十字架锯低了哈。哎，对呀、啊，对呀、啊、哈，就是请求大家哈，就是说不要在这个荧幕画哈，因为每次画的话，我就是要退一次再进一次哈。当然在讲课的时候还好哈，但是在敬拜的时候呢，他就很容易打断那个流哈，所以呢注意一下，大家注意一下哈。所以每次因为这个我们会录制这个页面，那过后呢，我会准备把它放上这个 YouTube 哈，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可以祝福不止国内的弟兄姐妹，也可以祝福国外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呢，尽量大家啊，大家尽量配合一下哈、啊。好，那么呢，所以这个就是锯短我们的十字架。我不管你在经历什么啦哈，不管你经历什么东西都好。如果说我们没有从头，从我们进考场到我们考完，到神说我们毕业，也就是说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讲说我们没有毕业，没有毕业的情况呢，就是要重考重来。所以有些人已经重考重来很多遍了，我真的鼓励你不要再重来了哈。所以简单说呢，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是神的旨意让我来到这个教会，是神的旨意让我进到这个工作，是神的旨意让我进到这个团队，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是神的旨意这样，是神的旨意那样。我下一课我要讲另外一个课题叫什么呢？泥土神说，我要讲这个东西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给大家明白一下。我们就讲说哦，是神的旨意让我进这个教会，是神的旨意让我进这个团队，是神的旨意让我们一起同工，是神的旨意让我们一起配合，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我跟你讲，我听这样的东西我听到的我都麻木了。跟你讲，每次都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啊。Vivo 啊，我这里声音呢是很大的哈。你我看你在操作你的手机或者电脑有一个状况哈，你尝试操作一下啊。因为呢，我现在是有两个，我有两个面板在我的前面，所以呢，我是可以很清楚听到我自己声音啊。所以你在那边想看啊，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你操作那个你要按一个东西它才能开的啊。所以你现在听很小声嘛，应该是那个键呢是左下角你按一下啊，按一下可能它会变这个一下啊，谢谢你啊。好，那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是神的旨意让我来的。过后呢，来了两个月，来了一个星期，来了两个星期哦，其实它不跟音响没关系，因为为什么呢？我没放音响，都很大声啊、哦，我没放音响，我只是放个手机也很大声，我还因为大声，我还把它装了耳机，所以耳机也很大声啊、哦、啊，加油啊、哦！所以呢，就说哎，我进到这个教会是神的旨意，那我来了，那我来了过后呢，我来了过后，那过后呢，吵了。或者不喜欢了，或者不符合自己胃口了，我们就说哦，也是神的旨意让我走。啊，我们就你会发觉，往往神呢，很多时候什么东西我们都把神拉下来，什么东西都把神拉下来。那拉到最后呢，我会干这样讲，神会很无辜的这样的样子看着我们，天使也会很无辜的样子看着我。没有啊，我没有叫你走啊，甚至我没有叫你去啊，甚至我也没有叫你怎么样啊。所以往往很多人有时候同样一个 个功课犯了不知道多少次，而且每次我都提醒，我也讲同样的东西还是在犯，我也不明白到底是我的表达能力差还是到底是理解能力差呢，对不对？所以呢，我有时在一些地方服侍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有些肢体往往很多时候就是神的旨意让我们一起同工，那过后呢一个礼拜过后两个吵了啊，神的旨意让我们分开。所以我跟你讲啊，其实老实说了啊，不是神的旨意啦，是可能是神的旨意让你来，但是是你自己的旨意走了，你是自己的旨意你离开了，所以呢，不要把神拉下水啦，别把神拉下来啦，别动不动就是耶和华如此说，别动不动就是神说等等，所以呢，这个叫考试不及格吗？这个不叫考试不及格，这个叫什么呢？好心啊，是还没有开始啦，那个考试开考试才还没开始，怎么来个不及格呢，对不对？你相信我一件事，神一般上他不会今天讲是明天讲不是的，如果神今天讲是明天讲不是，肯定是你自己说的，阿们，肯定是你自己说的啦，所以呢，神绝对不会跟他的话语冲突的。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呢，我发觉弟兄姐妹呢，不只是在整天把神拉下水，整天把神把自己要做的东西加上耶和华如此说，就把它变成更加神圣。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呢，我们重复的在做这个东西，别人都看不起我们呐、啊，那些没信主的都讲说你这神很奇怪啊，今天叫你去明天叫你回啊。如果说神是要你去一个教会，神真的是主要你去的话，你最起码在那个教会是一年以上，或者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才算神要你去。那么如果说是你自己你去了是神要你去，那过后呢没去了几个月没去了几个星期开始呢就说神要你走了，我告诉你那绝对是你自己的声音，那不是神的声音，或者要吗，神根本就没有要你去。所以呢，但是往往我们常常将神拉得无辜，拉得无辜。其实不只是这样啦，不只是在处事，我们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在每次看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我有看过一些的牧者哈，神确实没有给他辨别诸灵的恩赐，神也确实没有给他异象或者看圣灵的流的恩赐。那么他看了别人都在做，他开始要去模仿去仿冒。那开始呢就什么呢，哦我看到神神要神哦把天上的剑丢下来，那等下呢哦我看到神要把他的爱丢下来，哦我看到啊等下过不到几分钟不到哈、啊、或者甚至是几秒钟而已啊，神要把天上的爱丢下来啊，神要把他的能力丢下来，等下哦，神要把他的医治丢下来。我在圣灵的这个流里面，我摸索了很多年。圣灵每次在做工呢，它是有转折的。圣灵做工呢，它是跟着那个流。如果你明白什么叫流呢，流就是说呢，圣灵的工作呢，它是好像比如说，它像一个河水涌进来一波。在第二波在第三波，但是他的第一波跟第二波第三波呢不会离得太远的，也就是他不可能这次来个兵器，下次来个爱，再下次再来个医治，他是不可能这样的一个转折的。圣灵的转折呢是有一个思路的转折的，也就是他现在来个圣灵的流，然后呢过后呢带着爱，带着爱的转折呢就会转到什么呢，转到医治，医治了过后呢他带走进的是释放，所以他不可能是带着爱来，那等下又给征战，那等下又给兵器，那等下又给医治，等下又断开捆绑。我告诉你这个是根本自己神经兮兮， 这个根本不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根本是自己在什么呢？乱搞一通啊！所以那神没给你，你就不要乱搞啦，没给你就好好操练啦，操练到你有啦。你没有的时候，你硬看别的讲员做，别的弟兄姐妹做，你也来做，这个叫神经病，神经CC啦，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没关系，我们成长的过程总会跌跌撞撞碰碰着，这是很正常。但是问题是，我大概有时看到一些的肢体，所谓讲到他多有恩高，多有能力，多有医治，多有异象，多有先知什么之类，对我而言，我就觉得这个神经 CC 啊，对不对？没有的，圣灵工作呢，他是有着一个思路在走的。你要知道，那天他的主流是医治，他做的环节就会在这个环节，除非你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他开始会走动、会变、会转到别的部分。但是呢，一般上圣灵的工作不会几分钟，一分钟前做医治，下分钟前做征战，在下个分钟做爱，在就是爱的浇灌，再做下几个分钟，再做的是给兵器。不会，圣灵不会这样工作的，请你听我讲，圣灵不会这样做工作的。所以呢，不要把圣灵就是又在拉下水，把圣灵当成又在是什么呢？壮大你的声音，壮大你的血气，壮大你的看得比较恩高，比较有能力。哎呀，所以我觉得有时我在教会看得多了，所以呢，有时真的不是看那个人有名气多大，那个的能力多大，真的不是这样的。那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老老实实啦，老老实实好好的一步一步成长，一步一步学啦哈。那所以呢，我在教会我看了很多了，我也看了很多弟兄姐妹在乌七麻叉乱乱做。那这种人乱乱做过后呢，你又不能讲他呢，你一讲他就有。变得神经病这样哈，就以为说你在弄他，你在什么？所以我觉得有些，如果说你服侍神，你不能被人讲的话，那么你相信我一件事，你很骄傲，你需要悔改，你需要回到谦卑，阿门。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服侍的时候，我看了，哎呀，阿门，不要写在我的荧幕上了，我擦掉，谢谢你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说，走灵恩，走圣灵的路，要走得稳，走得正，走得有神的话。不然的话呢，就是神经兮兮怪怪的那种，怎么这里抖一下，这里抖一下去传福音，这里抖，那里抖，那里抖，抖抖抖抖抖，人家看到你这样传福音，人家不敢像信耶稣了啦，对不对？你传福音就好好传嘛，就抖一下，抖一下，抖一下，抖一下。如果说就是说，如果你希望抖一下，你比较神圣吗？没有啦，哎呀，所以我盼望大家真的是在这个功课好好学了啊、哦、所以不要再搞那种乌七麻叉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无聊，我真的是搞那么，你传福音就好好传福音了。如果你要抖，你自己去祷告室，自己在房间自己抖了，抖到怎样都无所谓了。有些人是抖给人家看，以为他比较属灵，简直是乌七麻叉的，真的，哎呀，真的是啦。就是说你抖，我不觉得你会属灵哦。你这里摇那里摇，我也不觉得说你对圣灵敏感哦。我只觉得说你的器皿太小了，两圣灵还没做多少的功你就抖了，这个证明你的器皿太小，你要扩大你的容量。然后呢，圣灵还没太大能力下来，你就那么叫叫叫叫叫，这边晕来晕去，晕来去。我只能讲说，你的灵命太过肤浅，太过什么呢？太过小了，你的容器容不下神的这个恩高跟能力。阿门。所以我盼望大家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说，当然我也不会反对说抖啊这些，我觉得会的，肯定是会的。但是问题是呢，就是说一般上圣灵在什么时候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控制的呢？就是说当我们器皿在扩大的时候，比如说你原本你是，比如说你的容量是能容100毫升的水，圣灵在扩大你器皿到1000毫升的水的时候，那时候呢，你是真的没有办法什么呢？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那个能力太强，将你的整个东西扩大，所以这时候呢，你确实没办法控制。还有呢，你第一次接受圣灵，或者前面十次接触圣灵的时候呢，你也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那个真的是很大的能力下来。 但是之后呢，我们需要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稳定啊，越来越稳定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长大。也就是说呢，今天圣灵浇灌100毫升的下来的水，你会抖正常。但是明年你再长大了，你已经可以容纳200毫升的水，那么呢，圣灵再下来的时候呢，你几乎就会很稳固的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等等。那当然，如果说圣灵在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有一些现象，我也觉得很正常。但是呢，如果说你出去传福音，你就做正常的样子，你不在那边又抖啦，又摇啦，又晃啦，又在那边人家看了你这样都不敢信耶稣了。阿门。哎，其实怜悯帮助我们啦，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啦，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做讨人讨神喜悦的人啦。阿门。好。那第一呢，要讲的就是说呢，很多弟兄姐妹呢，在于肉体的情欲没有办法过关哈、哦。那所以呢，有些人有很美的呼召，很厉害的呼召在他生命，但是就是因为呢，他的肉体的部分让他没有办法走进这个呼召。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的一些例子跟一些例证，我们来学，所以我们不要再重犯同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走进我们的呼召。那圣经里面呢，常常我们很少提到的一个他可能是即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这个叫什么名字的？叫基哈西。如果我们我们确实讲到，我们很少提到基哈西啦，但是基哈西你知道他的潜能有多大吗？他的潜能呢，可以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加起来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以利亚传了给以利沙两倍的恩膏过后呢，如果他再接以利沙的恩膏，他肯定做得比以利沙更厉害。但是呢，他是先知的接班人，是以利亚接以利沙，以利沙再传给他，所以他的能力有多大？他的能力可以是很大。因为呢，以利亚呢，当时以利沙看着以利亚被接上天的时候呢，他就说，你看到你就得，你看不到就不得。但是确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以利亚做的神迹呢，大概比较重大的，比较代表性的有8个，以利沙总共记载有16个。所以我们能知道以利沙是领受了以利亚的恩膏。那么呢，过后呢，基哈西呢，他是来服侍以利沙的人，他既将成为以利沙的接班人。如果他做得好，如果他做得妙，他做得符合神的心意。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因着肉体的情欲的部分，他没有办法走进他的呼召跟使命。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请创意帮我们读一下，谢谢。
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血。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
好，那简单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以利沙他就给了乃曼一些策略，所以呢，他就胜过了他的这个麻风，对不对？那过后呢，乃曼将军就跟着他的团队呢一起来要送礼物，对不对？又送钱呐、又送衣啦、又送一大堆东西，对不对？那过后呢，以利沙不要，以利沙一点都不要。那但是呢，基哈西就起了什么呢？肉体的私欲，他要得到什么呢？礼物跟金钱。所以呢，他就跑去了，说了一个谎话。那过后呢，就要接过来。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结果就是呢，他跑到这个将军跟他说了一个骗话，讲到说 神的仆人虽然不要，但是呢，神的仆人讲说，你可以留给什么呢？他的跟随，就是他咯，就是留给他了，对不对？那过后呢，结果他做了这件事，那过后呢，以利沙呢，以利沙是秃头的哈、哦。如果你不知道，我让你知道，以利沙是秃头的、哦、圣经。那过后呢，以利沙就讲说，哎，难道我的灵岂不是与你同去吗？对不对？那过后呢，他乃曼将军的这个什么呢？身体的这个麻风就落在他的身上，因此呢，他就失去了一切他的美好的接班人或者美好的护照。我是觉得，如果圣经的这个比喻，我们看到说以利沙服侍以利亚，那么呢，基哈西服侍以利沙，他是很有机会的哈、哦，你去读圣经啦，这个以利沙是秃头的啦，你看那个一般的小孩子笑他是秃头嘛，那结果呢？结果他不是就是给他下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反正那个部分不提了，那个部分不提了，反正以利沙有他的血气了，老实说了啊没关系啊，以利沙对，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呢，就是说他就完全的失去了他的这个美好的护照，或者很有可能成为接班人，都没这个机会了哈。所以我真的是祈求跟大家这样讲了哈，我们不要以为说呢，我们不要以为神的装备呢是读神学院才开始，也不要以为神的装备是一定是去读神学院才开始算哈，或者是一定要读神学，我觉得未必哈，未必是这样哈。所以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呢？那我在我的自己的这个我认识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哈，就是说当时是我们教会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哈，然后呢过后呢就那时我读着我还读着大学嘛，他就已经是年轻的传道人，也读着神学之类等等。那过后呢这年轻的传道人呢就这次我在这次我在我的案。我的暗牧，对不对？那我就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话，我就讲说，此生我不会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啊。那过他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我，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就跟我说，你不会违背天，你会像我这样违背天上的意象吗？你不会，他就这样发给我，然后我就回他一句，我说什么呢？我说，你还有机会，你还有时间。我说你还有机会，还有时间，还有你的呼召一直还在啊，这是我发给他的哈，这是我发给他的哈，所以我觉得就说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呢，他是有呼召，他是有拣选，他是有使命啊，但是呢，就是为了一些世界上的一些东西，他却没有办法走上他的呼召。就是如果说当时的情况就是有很多的摩擦，跟牧者的摩擦，跟教会的领袖的摩擦，或者弟兄姐妹的摩擦，因为呢是他脾气比较不好啦，确实，那过后呢就常常脾气的事情整整就跟着很多人摩擦。但是我觉得你脾气不好没关系的，只要你学好什么呢？神不要你走，你就留到最后，神不让你去哪个地方，你就继续留那个地方，留到最后，神总有办法把你磨到什么呢？磨到合乎他心意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我们身上有很多问题，是没问题。但是呢，如果我们身上有很多问题，神要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跑；神要磨我们是又逃；神要磨我们又这样的时候，那么永远不会被神用。所以呢，所以他的情况我觉得可惜啦，就是说，因着神的这个在他身上的磨练，那过后呢，他就会逃跑了，逃跑，那逃跑了到今天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回应，是因为有房贷啦，有车贷啦，有这个贷贷那个贷那个那个啦，结果呢，没有办法走上了浮躁。所以他发那个讯息给我的时候，就跟我说，说你会像我这样违背天上的意象吗？然后下面一句他说你不会，他这样发给我，那我就回他一句咯，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他这样讲，我说， 你还有时间，你还有机会，你还有呼召等着你。我还是跟他这样讲，所以我真的鼓励他了。对，这就是锯短自己的十字架了，就是说你我们不想面对嘛，不敢面对嘛，或者怎么怎，所以我们就把它锯掉了，锯掉，我们就最简单嘛，把它断掉了过后，我们就以为说会解脱了。但是老实说，你不管逃多少次，神总要你学好那个功课，不然神没有办法使用你。所以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办法走上他的护照，我鼓励他很多次。我也劝了很多次，我也安慰了很多次，我也不断的用不同的方法引导了很多次。但是呢，因为房子，因为车子啊，他确实很难出来，所以我也为他祷告了。我觉得啊，所以这就是讲到什么呢？世界的礼物咯，跟还有就是说这是肉体的东西啦，礼物啦，金钱啦，车啦，房啦，等等等等等等。我又遇过一些传道人啊，那个传道人就跟我说，他说他需要还车贷，需要还房贷，需要很多的钱，需要有很多的欠款，很多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可以有很多理由啦，但是你只有一个理由顺服他啦，因为他是神，他为我们安排的肯定是最美的。阿门。我希望鼓励到你了哈。然后呢，我有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不能结实。所以呢，真的我鼓励大家，真的是鼓励大家，就是说，不要随意放弃掉神在你身上的呼召了，我觉得非常的可惜。这个呼召是神圣的，这个呼召是美好的。这个呼召是神一个美丽的计划跟拣选。哎，再跟大家讲真实的东西啦。我在我自己的神学院啊，其实不只是我的神学院啊，很多神学院都是几乎一样啦啊。我就看到我的就是很多同学，甚至别的神学院的同学，我上过好几个神学院啊，就是但是我不是长期上嘛，我只有一个神学院是长期上，其他的神学院有时我去偷去蹲课啊，偷去蹲课这样啊，我就去蹲一个课这样咯，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我就发觉到，我们有很多的同学等等，有那每个同学进神学院的时候都有很美好的呼召啊，有些是神呼召他做牧师的，有些神呼召他做宣教的，有些神呼召他做教师的等等，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呼召。当然我讲的不是那种啊，不是那种说不知道就是说他去读神学院，但是他知道说他要回到职场的，我不是讲这种啊，我是讲说清楚知道他有全职呼召，而且神圣的呼召、全牧养的呼召，这些五重职分里面的这些呼召的这些人呢，很多呢读了神学过后，或者读了一半就不读了，或者读了一个学期，读了两个学期，读了就没读了，或者读毕业了过后也没有走进全职的位置，没有办法来到服事神，有很多原因啦。但是比如说呢，比如说我一位好朋友啊，他一直在金钱的梗没有办法过关。所以呢，他就一直金钱的梗，一直金钱的梗，他一直觉得说就是说很穷啦，没钱啦，服侍神很没钱啦，很穷啦等等。那过他有了家庭啦，那有了家庭过后呢，家庭又更多的负担啦等等。到今天就是我上个月有跟这个同学沟通啊，所以呢我就很直接跟他讲，我说老同学啊。当时候我读的神学的时候，你也知道的，我当时是一无所有，而且我当时是完全穷光蛋的进神学院的，你是一目了然看到我在整个神学院怎么走过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你知道你身上有呼召有使命的，但是你总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你没有办法走下去哈，没有办法走下去。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现在再不学这个功课，你要什么再学这个？什么时候学这个功课呢？所以呢，他确实很感慨的，他跟我说，他说确实当时看到我就是这样熬过的。那当他说呢，他自己却没有这样的信心，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等等。那我跟他讲说，你看当时你看到我有这个力量吗？我也没有这个力量，只是我胆子比较粗，只是我比较专注，就是神要我读的，我就读完它，就这样。当然有些是婚姻啦，就是说他们就走进了婚姻，可能就是说走进了婚姻过后呢，那又有孩子了，又有什么了，各方面就没有办法走进这个没有办法走进这个了哈。很多啊，我看到其实如果你问我呢，大概在我自己的神学，我看到最后没有办法，就是说我是讲说十几年过后也没办法再走在他们的，不要讲呼召啊，连在教会服事都几乎没有，甚至也没在教会服事，甚至有些离开神的我都看到很多啊、就是为什么呢？没有办法度过走过这一个关卡了。所以呢，这个金钱的功课一定要学的，一定要咬紧牙根去突破的，不要再逃了，不要再躲了。所以呢，让真实的就跟神讲，神既然你有这样的呼召，我就跟你赌一把吧，阿们。所以有些是为了金，有些是金钱，有些是婚姻，有些是家庭，所以到今天他们都没有办法走进他们的护照。所以我觉得是我蛮心酸的啦，因为那时候是一起同学，一起熬过，一起走过，一起读书，一起什么，但是到最后很多都没办法走上去。有些我听过他的护照，很伟大的护照的，有些是什么列国的先知啦，有些是牧养什么一个伟大的教会啦，有些是什么，我看到他们的护照等等，我觉得说我很伟大的，你们的护照，我自己听我的护照都没那么厉害了，他们的护照很厉害了。但是其实神真的有时候真的不是看这些咯，就是说谁能持守到最底，谁能坚持走到底，那么呢才有价值了。对，像以斯帖这样亡了，就讲说死就死吧。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在这里我真的要鼓励所有年轻的传道人，所有过去你有呼召的，你有使命的，神在你身上有这种工作的，我真的盼望说，就什么呢？回应神，回应神，回应神，跟神讲，神说我要回应。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马斯罗理论里面呢，我们看到这是初级的一个阶段呢，就是没办法过这个生理需要跟安全需要的部分，所以呢，就什么呢？就停止在这里了，没有办法再突破了。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就是这个角度了哈，在这个角度。接下来呢，那我重复给大家讲这个见证是为什么呢？其实在我生命上穷光蛋不只是一次啊，穷光蛋有好几次啊。当然其中一次是上神学的时候啦啊。我上神学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放弃了我一个蛮不错的工作，然后呢薪资还蛮高的工作，然后过后呢我就要进神学，然后我家人就跟我说，你是成年人，你自己做决定，但我们不会在经济上给你任何的支持，这是我家人跟我讲的，我自己的家人。所以我读神学那两年呢，几乎没有得到啊，就不是几乎，完全没有得到从我家人的一个支持哈，完全没有。那过后呢，那你就会跟我讲说，哎，以诺，你讲很容易啦，你做来看。哎，我不是讲的，我是做给你看的哦。当时候呢，我读的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出来工作过后，我们会买保险，我们会有一些的就是我们会买保险，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些的负担嘛啊。那当时我还欠着大学时跟政府借贷的学费啊。那当时之后呢我每个月呢我拿到的收入呢不足给我的学费，就是说教会给我500块一个月，然后一个弟兄他支持我一年而已，一个月200，我有700块，但是呢我的学费是要700多块，750块，这样700多了哈。那过后呢没有包括我的生活费，而我当时把我所有的消费负担全部砍到完，我把我保险全部保险我们知道哈，你越年轻去供它越便宜，而且供的话呢越在保障里面啊。 然后呢包括其他的东西我全部把它砍完因为当然很多人呐、啊、我看到好像我看到有些人护照呢他说他有全职的护照真护照他到哪里那我就先问他了我说哦那么呢我们是很想支持你哦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你每个月的费用是多少那我就听到说对方跟我讲的费用呢是大概近10000块那我就想说我自己每个月服侍每个月侍奉我都没有这样的钱你现在是要全职然后呢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侍等等你每个月的费用是要近10000块我自己想说我自己都没有啊我自己要努力工作然后努力服侍我自己都没有你敢跟我讲你做着这个工而且你是刚初学去做宣教的工每个月你要近10000块我听了我都觉得认了一把冷汗那我就听他说哦，他说每个月要给保险每个月要给什么算到一大堆那我就心想哎呀你跟神不是很真的啦如果你是跟神很真的话呢把你所有的消费砍掉了砍掉你所有的消费了把你所有的教费砍掉了那把你所有的欠债都砍掉了所以当时我还欠着大学和政府的贷款我这些各方面等等啊所以没钱同样不要跟全世界讲得到的不是神的供应而是人的可怜啊所以我当时候呢2007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拿过固定薪资我用生命去见证了神是信实的我也见证了他极多的神迹我当时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是没钱嘛然后呢然后教会每个月给我500块他会算10张的50块给我交给我过后他算了10张的50块放在信封里面我去拿钱的时候呢他会把信封打开交给我算一遍算的是10张我就签名所以呢他算一遍他先算一遍过后呢我再算一遍对了才签名所以不可能错的但是呢我明天要去交学费的时候算从10张变成11张哈利路亚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呢就是说呢如果神要你上神学神要你全职他一定负责到底你不要想你的奶粉哪里来你不要想你的尿片怎么来你也不要想说你吃东西怎么来反正这些都不需要想因为他老人家会帮你负责到底所以我用生命已经见证了他负责到底那2年我不知道怎么走过的但是我就是常常经历这样的神迹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敬拜完我的书包多了50块敬拜多了一个信封多了2个信封我就是这样度过这2年所以如果没有那2年我绝对没有办法到今天为止还可以走着信心的道路阿们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说呢圣经里面说我从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呢就是说你跟耶稣要玩真的他才会跟你玩真的和神玩不真的走不上护照所以你要拿命来跟他玩跟他讲说主我死就死吧我没钱吃东西我就进食我没钱东西我在神学院不知道多少次你知道吗我跟同学呢因为全班最穷是我嘛真的全班最穷真的是我因为我是欠着债然后呢不只是欠着债而且呢我是拿到的收入是连学费都不够给的所以全班最穷是我所以我常常在学校就想说什么呢主我会不会这样啊我等下基督徒不能买那个什么呢不能买彩票嘛对不对那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呢有时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康师傅啊什么吃对不对我们吃康师傅啦去什么师傅的时候他会抽奖了嘛对不对我不知道祷告了多少次那个抽奖抽到一辆车呢但是都没有一次抽到我跟你说啊那所以呢我都不知道想了多少次我今天跟同学讲说同学啊我们要不要这样我看啊现在我们 经济负担压力，对不对？我们呢去买两双买一双丝袜，然后你就蒙着你的脸，我蒙着我的脸，我们厨房拿两把刀，那过后呢我们就跑进银行，我不知道想了多少次跟你说啊，因为太穷了，那时候太不知道怎么走这条路啊，我就想说买一双丝袜，他带一个我带一个，拿两把刀走进银行，跟你讲，我们常常在宿舍就是开这样的玩笑，跟你说啊，当然就是开玩笑了，也不敢做的啦，但是呢就是你知道穷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很多想象力了，对不对？想了一大堆想象力跟你说所以为什么那么有创意跟你说啊，所以呢你跟神玩真的，他绝对跟你玩真的，但是往往我们跟他玩得太假，所以我们走不上去这个护照了。阿们 OK 快速。所以呢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呢这个尽呢是全，所有的，完全的，全部的，也就简明圣经说，你要用全部的情感，全部的灵魂，全部的理智，全部的力量爱主你的神。如果我们跟神玩假的，他也跟我们玩假的。这个当代译本翻译说，你要以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跟他玩假的，他也跟我们玩假的而已，你跟他玩真他就跟你玩真的。阿们，哈利路亚。 OK， 那以利跟他两个儿子呢他呢其实最有潜能做什么呢，士师与祭司的接班人。所以当时以利是祭司也是士师，所以他当时是最有可能接班成为这样的一个荣誉的士师，因为当时最大是士师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当时又士师又祭司，哇，你想看双重啊。但是我问你，这两条水在做什么呢？这两条水呢，那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最有机会他做接班人的。但是问题是什么样？问题就是说，这两条水呢做什么呢？我请这个创意。
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
哦、不好意思，哎呦，这经文错了啊，经文错了啊。OK， 我看，不好意思，刚才是那个 ，OK 啊，这个经文我再补给大家，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复制的时候可能复制错了啊，不没关系，这个这里主要是讲到以利跟两个儿子的哈，他两个儿子。啊，怎么会不见了呢？在哪里呢 ？OK， 好啊，这个我再补OK， 现在补吧，因为我觉得如果现在不补就有点这个了哈。OK， 好，给我一点时间可以吗？真的很抱歉啊，这样低级的错误不可以犯啊。好，感谢主。OK， 好，OK， 哦，刚才我明明就是哦，可能刚才没有什么呢？没有保存啊、哦，不好意思啊，真的刚才没有保存的，我觉得，好，感谢主。今天再教大家一句哈，就是说，哎，我教过大家了，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哈，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生气，对不对？OK， 好，暂时这样吧，哈，这个暂时这样 ，OK，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是这里是以利两个儿子是二人不认识耶和华。 然后呢，这两个祭司呢，就是说，他们就是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每个人献祭的时候，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拿来，会拿那个叉去叉哈，啊等等，所以他是很慎重的得罪耶和华的哈，所以你看这两个图画就知道了，人家献祭的肉他就拿去这个，那而且不止这样，他还跟什么呢？还跟这个看守门的这个妇人哈啊，还有这个苟且之类哈，所以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这两个呢，他们是好吃懒做，放纵肉体啊，然后呢，过后呢，擅离自守哈、啊，这两个哈、啊，所以呢，是又是不忠不义哈、啊，又是不孝不义，又是不忠不善哦、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呢？就是说 ，OK， 那传道人的话呢，我是觉得呢，如果神呼召你全职做传道人哈、啊，我就鼓励说呢，你就好好的服侍神，因为你的供应、你的供养，如果你好好服侍神，神肯定会供应你的，神肯定会预备给你的。所以如果说你是传道，你就做好你的岗位，做好你的本分，做好你的工作，别去搞三搞四。什么叫搞三搞四呢？那这个东西呢，是在圣经里面的啊，不是圣经里面，这个东西是在报章哈、啊，我们马来西亚的报章讲到 NBI 创办人被扣。啊，然后呢 ，NBI 创办人，如果你有玩金钱游戏的，大概你会知道这个名字。那我给大家看，这样这是报纸哈、哦，报纸报出来的哈、哦。所以呢，很多中国的弟兄姐妹有投 NBI 的这个金钱游戏啊，然后呢，他就被扣了，冻结了98个户口，有2.1亿哈、哦。好。那么呢，再给大家看哈，比如说另外一个金钱游戏叫 JJBDR， 那有些这个可能国内的不是很认识，但是呢，中国的马来西亚的很认识，甚至很多牧师都投钱进去，也是一个金钱游戏，结果呢，他被扣了，被扣了过后呢，他现在又搞一个叫虚拟货币平台，可赚回所有的亏损，他讲了哈，所以呢，这个呢。也有很多人投啊、我都不明白，骗了一次又要骗第二次，所以呢，真的很不了解啊。那过后呢，还有这个呢，所以呢，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的警方就报道说什么金钱游戏骗了58亿，130万人中招，警察查43间公司。58亿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以50万一间房子，在马来西亚的话，可以买11600间。如果以130万马币一辆法拉利，可以买4461辆。如果说以3年的这个定期存款，可以每一年呢，可以拿到的钱是476712块。所以这是58亿的概念。所以呢，这些呢都金钱游戏。所以呢，我就发觉到，这些年很多传道人、很多牧者、很多领袖都无形就把这个东西投进这个地方，而且你投也算了，你自己偷偷投也算了，你还要叫弟兄姐妹投，还要逼弟兄姐妹投，还要忽悠弟兄姐妹投，还要跟弟兄姐妹讲不投就是得罪神。所以我问你，你这笔账要怎么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可能我这样讲，我又在得罪人了哈。对啊，中国很多人投 MBI， 真的是很多人投 MBI 啊！所以我不讲了，这个啊，大概我自己给大家，这是真实的报道哈、啊，不是我乌里麻叉乱编的哈、啊。历史当中呢，第一个金钱游戏哈、啊，第一个金钱游戏就是是这个谁弄的呢？就是这一个叫Charles Bonzi 啊，他弄的一个金钱游戏哈、啊，他是1919年呢设计的这个欺诈手段哈、啊，他是以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你给我寄送5美元。让你的5位朋友给你寄送5美元，使你的5位朋友每位再让5位朋友给你寄 $5,000，超级骗子的这个呢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是很富有了啊，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了。所以这是历史当中第一次的，是发生在什么呢，1919年啊，是很多年前啊。所以呢今天哎呀这样多年了还是掉进坑，你说什么有意思呢？所以传道人好好去服侍神啊，别搞这样多东西啦。然后呢如果你要搞你自己搞啦，你不要拉弟兄姐妹下水嘛，对不对？好啦，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呢是大概有300个中国人跪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大使馆前面，然后拉着布条哭喊叫，甚至滚地，甚至是喊到晕什么之类这样的情况了哈。因为这300人呢大概他们呢已经被投进去有3000亿人民币啊，3000亿人民币。所以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但是呢我是说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不懂你就不要乱弄了，如果你要弄你自己弄，你找弟兄姐妹来陪葬干嘛呢？所以我真的求神怜悯帮助啊，这个东西真的，当然你悔改是对啊，你认罪也是对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要让它继续了。如果说再有牧者来搞这样的东西，再有国外的牧者要你投要什么，那把我这个东西发给他看啊，发给他看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阿们。我真的不知道是怎样金钱游戏可以瓜分到3000亿啊，3000亿什么概念啊，3000亿啊，不知道了啊。反正这个情况呢你就知道了是什么呢，就是这是属于肉体的部分啊，跟安全的部分，跟少许进到中阶级的部分啊，这是。所以呢我告诉你一样了哈，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唯有圣灵能满足我们。同样我现在在跟他讲哈，我有耍过小心机吗？我肯定有耍过小心机啦，答案是肯定有啦，我够耍过这个小心机啦。有时候传道觉得自己特别穷的是想耍个小心机，怎么耍呢？我跟你讲啊，耍没问题的，每个人都有软弱吗？每个人有时候没钱的时候耍下小手段，对不对？但是呢怕就怕下一步摸不着主了。所以呢我有耍过小心机，但是神很快又把我拉回来这样哈。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我有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哈，神很多时候会给我看到一些东西的未来，所以我常常也会看到。所以呢我大概呢给大家看一下哈，哎呀这个不讲了，我跟你讲我看了我都觉得心痛了。这些因为牧者或者传道人或者是这些都太穷了，然后就是想搞点钱来，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啦。然后就是要找谁的，找弟兄姐妹咯，还是找什么，哎不知道了。 OK， 那这条路呢，那我这条路的未来什么意思呢？我在12年的时候呢，我在走着这条路你看啊，旧旧的嘛，对不对？旧旧这样的嘛，破破的嘛，对不对？好，那过后呢我就走着的时候我就看到这条路的未来，你看美吗？这样多人哦，这样多游客在那边走来走去哦，我就看到怎么这条路原本是这样没人的，但是忽然间我看到这条路的未来是那么多人呢，我就知道这条路会成为旅游胜地。那当时候呢我就耍小心机，什么耍心机，叫神既然给我看到未来，我就要搞什么呢？我就去那边打算租一间店来卖手信，我肯定赚到发财的，对不对？那我就开始怎么样呢，我就开始在这个街呢开始做研究，我就走他的街，我就走前走后，我就找看有没有一些店可以给我租下来，对不对？一些房子给我租下来，我就卖手信，那我就以后可以很赚钱的，对不对？因为游客这样多嘛，你都知道那条路可以这样多游客，那么呢那没关系嘛，那么你就找一个地方卖手信了，对不对？那我就找啊找啊找啊，对不对？我就去找啦，有广告牌啦什么啦，我真的去找的嘞。那过后呢我就我看了这间，我觉得这间好，这间呢它在角落，那它又可以什么呢，可以这里旁边做一个祈祷树啦，做一个祷告树啦什么。那过后呢我就卖手信啦，我跟你讲呵，那时候我这样做我怎么也是一个小老板了。那过后怎么样知道吗？这条路大概两年多过后哈，变成什么呢，就纳入文化遗产中心，这是那个区域的文化遗产中心的代表的建筑物啊。那过后呢那开始有很多街画，对不对？壁画啦街画啦等等。那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个墙壁，对不对？ 人家就去拿去做什么呢？就是做一模一样我讲的那个卖手信的店啦，对不对？那过后呢，过后呢，这条街你看到都是人啊，都是这样啊，哇，跟你讲，那过后呢，哇，都是人啊，哎呀。但是呢，我耍小心机的时候呢，我就讲神呢，我去租个店。那过后呢，我就说，当然我知道神不要我做啦，但是我就讲说这个很好捞钱嘛，对不对？那就讲说开个手信店，那我赚个钱也不错嘛，我就这样想嘛。那过后呢，神没让我做啦，当然啊，那过后我就要耍小心机咯。那过后啊、这个我的一个我的做地产的一些弟兄姐妹，我就跟他讲了件事。那过后他就跟我讲，哎，你传道人不要做了，你传道人去传道，不要做生意。那过后呢，我就怎么样呢？我就转身了，我就哎，他这样讲，我就什么呢？我就意会到，哎，圣灵跟我讲了，哎，我就转身了，我就没有做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呢，小耍小经济没问题啦，但是耍小经济，你要知道敏锐听到圣灵的声音，你才会回来咯。阿门。好了，其他不讲了啊啊，这你看啊，多人吗？这条街。啊，但是没关系啦，我觉得一天神肯定要我进到这个职场的啦。啊，但是呢，这次的进跟我之前的进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概念啦。但是没关系啦，我等神的时间，阿门。OK， 好，继续走。啊，这个不讲了，这个不讲了，没时间了啊。OK， 好，OK， 不看了，不给你看了啊。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哈、哦，如果说哈、哦，如果说哈、哦，神是要你去卖东西，你就好好去卖东西，不要把弟兄姐妹当成冤大头。那我跟大家讲、哦、在台湾呢有一个叫基督徒的虚拟货币，当时候呢他们在做这个虚拟货币的时候呢，他们负责人就来找我，因为当然他知道我的可能我的连线也多，我的不同的地方我认识的也多，所以他就打算找我来做什么呢？加入他们，过后的帮他们推广啦，帮参与他们的这个整个工作，对不对？啊，帮他去推广他的这个虚拟货币的东西。那我就讲好咯，那你要我做的话，如果你要我做，或者你要我什么，最主要圣灵怎么讲咯？我说没，圣灵还没讲之前，你就把全部资料发给我，我就去研究。那过后呢，我再带去祷告。那我不是一个整天飞天的人哦，我是很实在、很道地的人哦。所以呢，我是很接地气的哈、哦。你不要跟我讲到祷告怎么飞，你先给我资料，把全部资料发给我，我就把他资料全部拿过来。我从头看到尾了过后，我怕我会走神，我会不太明白，我就去找我做投资的朋友，还有做这些的朋友，全部什么呢？全部去给他们，给他们一份，都给他们看。过后呢，我就跟他们讨论，得到的答案就是什么呢？看来这个的虚拟货币只不过是把钱全部给了这个事工，那这个事工呢？再决定要怎么做，这样，因为他根本没有白皮书。如果说，他的白皮书做的是根本是一个壳，虚拟货币需要有白皮书哈，你知道哈，金钱游戏你要知道，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拆金盘跟拆控盘，你要知道它是拆股盘，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拆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很多弟兄你都不懂，就跑去投。那所以呢，我就看了白皮书，看了什么？我觉得根本就是没做好功课，也没准备好。打算是前进去先进他的事工，他才决定要怎么做。那过后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虚拟货币啊、哦，我说呢，你白皮书你给不到我哈，然后呢，这个什么东西资料你也没有，那这个虚拟货币钱怎么进来，钱怎么去，他也没办法跟我讲得清楚。我就直接告诉他说，卖东西好好卖，不要拿弟兄姐妹来当冤大头。当弟兄姐妹是笨的，当弟兄姐妹是傻的。结果他这个虚拟货币，钱是投进去的，投了很多年，到现在没有拿回任何的钱。他的钱呢，那过后呢，他们开始就是说洗手不干了，把这个东西推到大众的虚拟货币里面，那就给他自己自生自灭了。我问你，这个什么呢？弟兄姐妹都是冤大头了。那我觉得呢，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哈，你真的要。要卖东西做生意好好做，不要拿弟兄姐妹当是水鱼啊。广东人，你都有没有广东人啊？广东人水鱼的话呢中文怎么讲啊？ 你们知道水鱼什么意思吗？水鱼是广东话嘞，水鱼是广东话嘞哈。有哈，广东话叫水鱼吧？那中文叫什么呢？中文叫什么呢？中文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就是冤大头啦，就是这水鱼啦。那香港人就喜欢讲水鱼水鱼，就是比如，所以呢，你要卖产品就好好卖啦，你就好好卖。然后呢，怎么要去利用弟兄姐妹啊，利用人家的善心啊，各方面啊。所以呢，当然我觉得你做生意就好好做，好好的这个。那不然如果说你做生意，你想说给弟兄姐妹优惠，那么真的是给优惠，不要做这种的啊，鱼脑袋冲水啊，差不多这样的东西啊，水鱼啊，水鱼啊，水鱼水鱼是鳖啊，我们不知道了啊，反正啊，广东人跟你讲清楚水鱼是什么意思了哈。所以呢，我发觉呢，很多就是说就是拿基督徒的善心来做。我跟几个人交过手这件事情啊，交过手，连我传道人他都打算在我身上弄些好处。那我觉得真的是这些东西很不该了，很不该了啊。所以呢，你做生意好好做啦，然后不要拿弟兄姐妹当是你的店。那阿妹，好，不讲了 ，OK， 我们快速一点哦。当人傻瓜，对了，就是傻瓜，水鱼真的是 OK。那每当呢，我耍小心机的时候呢，他都是如此在乎。那我有试过这样，我跟大家讲啊，那我在特别神学院的时候呢，我就耍小心机嘛，就是最穷嘛，对不对？那刚好听到一个阿姨哈，她是一个大品牌的沈总代理，她就婚姻破碎，她就进来读书了，对不对？那过后呢，她就跟我的同工就当时我是毕业了啊，我毕业了，对，我毕业了，我做同工。那但是呢，同工就每个月当时就是拿到手1000块马币而已，就是1500多块人民币一个。个月哈，当时候，那过后呢，我就还是很穷嘛。那过后呢，这位阿姨就讲说，哇，一诺这样年轻服侍神啊，我要想看怎么帮他。他没讲还好，他讲完了过后呢，我就讲说，好了，这次我要跟他搞好关系。我就想说，等每次聚会结束，我就跟他搞关系，跟他说话，跟他聊天。没听到还好，听到我的同工跟我反馈的时候，我就打算耍小心机。结果耍完小心机过，我告诉你哦，从那刻开始呢，几乎每次聚会结束我都找不到他。而且他跟我讲得很清楚，说什么呢？下个学期他怎么都会回来读书的。结果呢？下个学期人不见了，所以那次开始我就不敢再耍小心机的。我觉得说，主啊，你真的是监察人心，你真的知道人心里面怎么想啊。我就想说你他讲说要帮助我嘛，对不对？要不帮助也要管道嘛，我就假假跟他关系好一点哦，聊天啊，说话啊，可能比较容易嘛，对不对？你知道的啦，你懂的，对不对？那但是呢，神就什么呢？神就让他，我就不再找到他了。那过后呢，下个学期肯定来的，也不再来了。所以那次开始，我就说神啊，我不敢再耍小心机的。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有些传道人啊，各方面他们都会很耍小心机的，甚至有些会搞这样的东西，就跟你讲说什么呢？啊，就是说，哎，比如说你要找那个牧师祷告，那个牧师就跟你讲说，啊，我不可以为你祷告。你就为什么呢？他说，啊。他就就做个样子给你看，意思是讲说什么呢？这个水哈，比如说你给水给年轻人，给一个小伙再给你，你就领受祝福什么？所以他就会暗示你这样的情况啊，我不说得很明了啊，这样的情况就暗示说呢，给水就得祝福了吗？那给那个钱呢，不是更祝福了？所以他会用这样的东西暗示，个耍心机，耍小手段，我都看得很多呢。跟你说，哎呀，所以我觉得，哎，别搞这样的东西啦。你说这个小手段我没耍过，我都耍过很多的。神就这样对付，到今天谁要耍这个手段？难道我看得不清吗？因为呢，我是对付过来的人啊，我知道动机，我知道人的心里面隐藏的各样，所以我很明白啊。所以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一块呢，要玩就玩真的，就真的相信他。甚至到这个地步呢，就是说你既然可以走神的道路了，既然服侍这神了，就相信他到底啦，相信说他可以供应你一切，不要去耍小手段，耍个金钱游戏，耍个卖个什么东西给弟兄姐妹，耍个哪什么东西卖哪个什么什么。如果你要的话呢，那么你就索性去做生意， 除非你自己很清楚，就是说呢，神要你牧养，神也要你走职场。那么你牧养的话，你走职场的话，你就真正的走职场，不要去捞弟兄姐妹的好处。我很清楚知道神接下来会给我走职场的，我也相信。但是呢，这个职场的工作是以一个就是说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有机会再讲了哈。所以呢，我得提醒自己，就是不要在弟兄姐妹身上讨好处。阿门。OK， 好，当然有机会再讲了哈。OK， 好，走了。OK， 同样啦，最大的诫命啊，就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阿门。我不告诉你，我还不知道啦。哎呀，神一步一步带了哈。那接下来呢，眼目的情欲哈，哇，现在已经9:55了，哎呀，真的。OK， 我得快速，得快速了哈。OK， 眼目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那你看啊，扫罗王他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我告诉你，扫罗王是可以非常非常的什么呢？非常的荣誉的王，因为他是第一个哈，他是第一个。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看这里哈，那扫罗王当时候呢，又是什么呢？健壮，又是俊美，在以色列中呢，没有一个比了他的身高是比众人高一个头。你想看吗？这么厉害的一个扫罗王哈。当时候呢，在四世纪的时候呢，有都是四世嘛哈，有底波拉啦，对不对？然后呢，有参孙啊，对不对？然后有这个以利啦，有萨姆尔啦，对不对？不管他们多厉害，但是他们不是王，扫罗是王，他比众人高一个头，这么英俊高大威猛的一个人啊！但是老实说，很可惜，扫罗王就是怕人，怕不被认可。所以呢，他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原本是应该撒母耳去祭司才能献祭，君王是不可以献祭的，你不要搞错。那过后呢，他就开始什么呢？因为怕人家走了，怕人家的离开他了，那过后呢，他就来献这个祭哈。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因为我见百姓开始离开我，你也不照这日子的来到，而非利士的人聚集在密莫，然后呢，他就说，因为这样，他就勉强的献祭。扫罗清楚知道他是君王，不可以献祭的，他还是硬着献。所以有时候呢，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去做啊；不是你的呼召，你不要去弄啊；不是你的恩赐，你也不要乱去乱搞。乱搞的时候呢，你就把人搞惨了，把人搞捆绑了，那么是很可惜啊。所以呢，这个是擅离自守，做了不该做的事，因为呢违背了神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接下来的部分呢，他讲说另外一个部分他在违背的神，彻底对他失望啊，就是说他就又在就是神叫他去灭绝亚玛利人，对不对？那过后呢，他就留了什么呢？他就留了最好的牛羊起来，对不对？神要把他全部灭绝，但是他却留了。那过后呢，他又狡辩啊，又什么呢？过这个撒母就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生于公山羊的子由。那过下面他说什么呢？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的话，就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的这个整个生命呢，就是常常找几百个理由，常常狡辩，而且不愿承担责任。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来的。所以呢，老实说，扫罗，我觉得到最后呢，即使神没有去厌弃他都好，他自己都会倒下，因为呢，他的生命太多洞了。太多的这个，所以呢，老实说，我觉得我这生当中走过，我觉得最难搞的人呢，就是呢，永远不要去面对的人，永远给自己找几百个理由，永远狡辩，永远不愿意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人是没办法搞他的，因为呢，不管怎么样，他总给自己理由。不 管怎么样，总给自己理由，不要给自己这样多理由啦。给自己这样多理由的时候，到最后呢，你的功课是没办法及格的。你的功课呢，永远就是你永远是你哦，就是一个属灵的巨婴，十年过后还是十年那个样子。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总是谁错谁错谁错，谁不对谁不对，总是自己都才是对。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情况呢，就是很可惜啦。你看扫罗，他两次做了这样重要的，都是负责这样的情况。所以呢，那你看扫罗，他在这里面对什么呢？终极的是眼目的部分，他看人走了，他看这个肥牛肥羊啊，看这个东西，那而且呢，他要得到的是自我尊重那种的成就那种之类等等。所以呢，扫罗王就是这样的情况跌倒了。所以呢，到这里呢，我觉得呢，学习不要给自己找几百个理由。圣经里面创世纪说到什么呢？就是说当人犯罪过后呢，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树，那过后他就说什么呢？他就想说，哦，是你的同居的女人给我的。那女人就说，哦，是蛇引诱我的。这就是什么呢？不负责任，不愿意承担。所以学习勇于认错，学习敢做敢当，学习承担责任。男人做像个男人，可担当的男人啦。现在的男人太没有办法担当了啦。往往很多时候在于做很多东西的时候，有时我安排一些弟兄姐妹做这个做那个，其实不是讲说我做不了，就是讲说我觉得他需要来到去，神要他在这个功课学，我安排他。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做不到，我要在背后等着他做不到的时候，我怎么来到帮他收尾？我要怎么再把他撑住，让他做得到？所以呢，这情况是一个男人的担当。男人做个像个男人，男人不要做个像个女人。男人没有担当就是不是男人。做个有担当的男人，有责任感的男人，能承担起这个家，承担起你的各样的责任的男人。哎，求神怜悯帮助我吧。今天的男人确实越来越失去啊。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姐妹其实比弟兄更加担当，确实是现在的情况了啊。但是当然啦，也要讲了，女人也要学习担当责任啊，不要怎么样逃避责任啊，学习勇于认错，学习敢做敢当，学习承担责任啊，不要让亚当夏娃这个罪继续留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其实老实说，今天在中国相对的话呢，其实弟兄的承担的能力越来越弱。如果你问我哈，我直接告诉你哈，因为我常常会在不同的酒店出现嘛，因为常常到哪个地方，我们住酒店、住宾馆之类等等。那往往很多时候晚上服侍回去的时候，我们会走过，就走过大厅嘛。往往很多时候到了晚上大概十点过后来开房的，没拿行李的一男一女的，肯定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哦，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呢，大部分90%以上都是姐妹去前台解决这个入住的东西，而不是弟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弟兄越来越弱，我真的得祷告，我们真的得祷告，让中国兴起弟兄，让弟兄再次的刚强起来。阿门。好了，我得快一点了哈。OK， 那所以呢，学习不要给自己找几百个理由，学习勇于认错，学习敢于担当，学习承担责任。为什么不敢担当呢？因为害怕承担后果，害怕责任。然后呢，这害怕责任害怕后果是一种骄傲，要给人看到自己能自己可以。那有些人很奇怪的啦，你给他东西做他可以的，他就很有信心，他就做得就很敢做。但是你给他不是他的强处的话，他就死命都不要做。因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总有一个想给人家看到自己能自己可以，我可以我能等等。所以呢，往往这个情况呢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自卑，是一个自我形象太低的哈，自我形象太低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很影响了啊。所以呢，我还是那一句跟大家讲啊，和神不争，已不在乎招了。 所以呢，扫罗王进不到他的呼召了，因为他没有跟神玩真的，他都是玩假的，就是那种虚假的东西啊，那种。所以呢，如果你没办法走进呼召，其实是有原因的，其实看得很清楚的。阿们。最大的诫命还是一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好，今生的骄傲。哎，我得快速了，我快点把它讲完了，好不好 ？OK， 好 ，OK， 我一点时间了。好，那科拉一党呢？科拉一党呢？他们是以色列的首领啊，以色列的首领，对不对？那当时候呢，科拉一党呢，他们来挑战摩西的权位，然后呢，过后呢，发生什么事？地就开了，他们就被吞下去，火就烧下来，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呢，当时可拉一党呢，他们挑战的是摩西，但是实际上挑战的是神的主权。因为呢，当时候我们看到呢，他在这里他怎么挑战呢？他说什么呢？拘局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当中，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你看到吗？他直接挑战的就是什么呢？挑战他们的主权，挑战他们神的这个拣选。所以这是很糊涂的事啦，老实说。如果这呢就是在于今生的骄傲的部分呢，因为觉得自己能、自己可以、自己厉害等等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再走下去啊。所以呢，我这生我学会的就是什么呢？我不挑战啊，我学会的权柄哈、啊，我学习顺服，我学习顺从，我等到我考试过关了，那么呢，那功课我就学好了，我就不用再学了，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啦。那比如说我有在被灵捆绑的人来牧养，你讲话是吗？叫你祷告你不祷告，手按你的头，哑巴灵出来，然后呢如果你举手是吗？举手问东西什么，再问就是有悖逆顽梗的灵。然后呢，敬拜是吗？最好穿头盔，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爪会爪着你的头，说什么呢？帮你捉邪灵。然后呢，敬拜最好穿头盔，因为什么呢？会拿号角吹你的耳朵。我被这样也许别这样没有人道，这样没有什么，这样没有道义的情况在牧养，我都没有起来反抗，我都顺服到底。我都乖乖的听话，虽然里面有很多的不喜欢，但是是我自己要学的功课，所以我毕业了。OK， 所以莫名其妙常常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莫名，我常常唱啊，常常唱这首歌，对不对？那过后呢，你看啊，那我也在这种牧养里面常常就是宝宝委屈啦，但宝宝不说，说多也流泪，宝宝心里苦啊，跪菠萝，然后呢哭啊，怎么整天莫名其妙。他们用硬的方式呢，就是什么呢？硬的方式就是一喊二叫三吼，然后什么呢？四威胁，五强压，六咒诅，七找团伙，这是他们所做的，他们所做的东西咯，他们所做的东西。OK， 然后呢，我也有跟灵被灵捆绑的一起同工，所以呢，这个呢，它是用暖的，什么暖呢？一哭二喊三上吊，四滚地，六拿头撞墙，七打广告，六打广告，七找团伙。这个他就是用这些自己的哭啊、喊啊、叫啊，要自杀啦，要吊井啦、滚地啦等等，就是搞这样的一堆东西等等。我也被这样的人搞过啊，但是老实说，当时候为什么呢？我不挑战，我顺服，我顺从，我等我考试过关。就神知道我要学这个功课，神就把我放在这个位置，等到那时候我就知道说我毕业了，我学会了这功课。神终于跟我说，我等到神说我毕业了。我记得当时候呢，我就忍了，这样忍了两年多， 到了我毕业典礼的时候呢，神就跟我说什么呢？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穿着我的这个毕业服，然后呢，当时候我要去哪排队这哪要啊、排队这的时候呢，忽然间圣灵跟我讲一句说：“一诺，你毕业了。”也就是说，那个功课我学到了。神没有赞没神没有去认可说神没有没怎么说呢？神最主要神在我身上告诉说，我毕业了，我学会了，我成长了。这样的情况，你说会不会苦读？那肯定会有很多的伤害，但是那也是我们自己要学的功课。那么我们就开始在里面得释放得自由，所以呢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一直成长咯，一直成长咯。所以呢当然你说过程会不会伤害，肯定伤害的嘛。那但是问题是在这个伤害里面，如果你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跟神的安排计划里面伤害，那么神就会有办法来到医治你。所以今天我在看回他们的时候，我就没有那种怨气，没有那种生气，没有各方面，反而我觉得很可怜哦。OK， 好，那继续啊。所以呢，那跟耶稣玩真的，就真的是拿命跟他玩真的啦。不要又一半玩真的，一半玩假的。这边跟说神呢，我要顺服你；那边遇到一些事情呱呱叫；那边说神呢，我要来到顺服你给我的一切的安排。结果转个头的时候，又要生要死威胁啦，就是跟人家讲一大堆啦，去告到打广告啦，什么之类等等。跟神玩真的就跟神玩真的啦，怎么看人？阿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这过程是很难的，但是呢确实你成功了，你毕业了，你就看回的是你觉得感谢主，我那时候没有选择放弃。所以一样啦，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阿们。那撒旦的本相呢是什么呢？我得快速讲了哈。撒旦的本相呢，他是明亮之星，是早晨之星。他当时候挑战神的主权，他用了五个我要。我要升上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神以上，我要坐在众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上者同等。他讲了五个我要，他这个五个我要是表现出他心中一种骄傲，心中这种狂妄，心中的一种的极大的高傲在里面。所以五个我要，那这个五个我要呢，所以我要跟人家讲，不要这样多，我要我要我要啦，而是他要啦，别搞这样多啦。常常你说我要这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到最后的只是你的要，根本不是他的要。所以我们常常服侍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走这个过程的时候，就是等等我要我要，我觉得我以为我认为我感觉我听见我看见我闻见我触见。我跟你讲啊，这样多我到最后呢，你只需要知道一个我，就是说我知道虽然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他老人家要我学的，我就乖乖听话。阿们。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多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们到最后呢，你会发觉更像谁呢？更像这个图画里面的东西咯。所以不要这样多我要了，最主要是他要了。如果说他要你在那边，你就好好乖乖听话学学成长突破考试及格，他说你及格了赶紧离开啦。如果他说及格了，他说毕业了及格了就离开了，如果还没有的话就乖乖学你的功课，那学到的我们就成长了，我们就突破了。所以呢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在那种环境去学。阿们。OK， 我得快速了哈。那所以呢这个呢撒旦他当然很清楚啦，他就是一个今生的骄傲而跌倒的啦。所以神用五重职分来成全圣徒，我说过了，五重职分的未必是完全，未必是完全的人，但是呢五重职分呢，神是预备他们来到成全圣徒，来到补网，来到挽回，来到补满，来到完，来到完使他完全。所以简单说，如果说这个成全就是成全我们本身生命就有很多的糟糕的部分，像这些小孩子这些弄得脏兮兮乌里麻叉等等这种情况，那么呢要怎么洁净？那神肯定是使用 用五重职分的人来调整我们，来到，如果说那个五重职分的那些是比较有神的心智，也比较有成全的，也比较走在灵里的，那么呢他会适当的引导你。那如果说他都没有的话呢，那么他即使折磨你也是神的旨意，因为你太坏了需要被折磨，因为你太多的问题的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不要再告诉我你有多委屈，不要再告诉我说有人多不明白你，不要再告诉我说你有多难受，不要再告诉我你有一大堆你怎么样，我怎么样不重要，最主要他老人家要怎样。阿们。所以那也就简单，如果这个功课你不学，你永远毕业不了，永远毕业不了，神也永远没有办法使用你。就是怜悯帮助我们，如果你要被神使用，那么呢你就乖乖的让神用他的方法来到帮助你，你去胜过，去得胜，去突破。不要这样多我觉得我这样，就有时候我告诉你啊，我们的我啊会骗了我们啊。去帮助心灵受伤的充满伤痛的肢体，去帮助灵魂体到处是伤的，这样的捆绑像个刺鼠的，有时会捆绑到觉得自己都是对，捆绑到觉得自己也在骗自己。所以那就是说有时你根本没办法相信你自己了，因为你自己的我太大了，住了这样多年的我的老大，不要再相信自己了啦，相信他啦，别再告诉我这样的东西，说只要他跟我怎么讲我就会怎么样。如果连看到的权柄都没有办法顺服，更不用讲顺服看不到的权柄。哈利路亚，阿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捆绑到以为别人都是来害我们的。哇，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在服事的生涯里面走过各样的点滴，我确实发觉有时我到一些地方我根本都不想碰他们，因为为什么呢，我碰他们玩，我觉得他们一定会什么呢，一定会想办法来捶我，打我，踢我，拿石头丢我的。但是有时候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帮你，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了，你还要这样，你要把他打死吗？你要把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传道人打死吗？你有多委屈？没有啦，你没有多委屈啦，讲的都对啦，只不过是你死都不承认啦。阿们，阿们，阿们。所以呢就开始挑战。所以我有遇过一些在我服事的生涯，有一些真的是他被捆得很厉害，他开始来挑战我。他怎么挑战我知道吗？他怎么挑战我知道吗？我就是说他就开始就是说这个女人哈，就是说他反正我们都帮了他蛮多了，然后过后这个女人呢就真的是觉得自己是耶稣的妹妹的那种感觉，哇，觉得高高在上，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对不对？那过后呢他就开始就是他看哪个牧师的不顺眼，看哪个牧师哪个不是，就是有什么灵什么灵什么灵，而连我也中招了。他也开始就讲说看到我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好了，开始来挑战我了，对不对？没关系了，给你挑战了，我也无所谓了，反正我自己走得正走得直，我自己知道做什么。那结果呢，这个姐妹到最后呢就是说就是变成神经兮兮咯，变成神经怪怪咯，整天躲在家咯，没有人就是说跟每个人都隔绝关系。那变成我好像听说他就变成是有点神经兮兮的人啊，就有点像神经病的这样的人啊，直接躲在家。其实老实说他已经被鬼服了，服到这样严重，他还是看全世界都是有问题。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不要就是说不要去挑战啊。你看挑战的后果呢就是说撒旦挑战神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极大的教训。你看到可拉的一党去挑战神，那到最后什么呢？也是极大的一个教训。所以呢，我觉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呐、不要呐，我们上泥土第一课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不要在别人身上找问题， 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对不对？然后呢，我也给大家看了但以理书，说四个朋友他们呢就是说被捆绑哈，然后过后行在火中的时候没有受伤，捆绑却烧掉了，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我们也看到经过水跟火必把我们带到丰盛之处。如果说每次都是大家有大家的功课，那这个是真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哈。那这句话呢，这句话呢是以前我一位朋友讲的哈。他就说呢，在学校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总是那个老师得到的这个评判就是说，大家都有大家的功课，大家都有大家东西学，所以大家有自己的学，所以老师总会这样讲。有一天的时候呢，这位某某的我的这个朋友呢，就跑来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如果老师每次都说大家都有大家的功课，我就要做商人那个。他是很生气跟我讲，我听的时候我就心想，哇，你这个骄傲自大到这种地步啊，我真的为你担心。我心是这样想哦。那过后呢，或者是你会说我也让你来学学功课，这种态度，他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状况嘛。如果你是这种态度这种状况的话，你相信我一个事，你已经骄傲到一个很高的等级了。如果每次，你知道吗？他跟我讲说，如果每次，就打个比方了哈，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状况的时候呢，每次发生什么事，老师都会说大家都有大家的功课，不管谁对，不管谁错，老师的评判就是大家都有大家的功课。那到一个地步，他生气到一个地步，他就跟我讲了，如果每次都是大家有大家的功课，我就做商人那个。相信我了，到今天他讲这句话，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十几年过后，他还是当时的他。我重复强调，十几年过后，他还是当时的他，但是我却离他离得很远了。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属灵等级，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已经是离得不只是十几年了。所以呢，你可以继续有这个态度，觉得说，就是说，反正大家都有大家学，大家都有大家功课，我也让你学学功课。啊，没关系，那你就继续，你就是这个态度。十几年过后，你还是你这个你。你没有办法长到，到去见耶稣的时候，拿着两串香蕉，不是拿着金银宝石。阿们。为什么挑战？因为亚伦当时他们挑战他们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可拉一党挑战亚伦，亚伦跟摩西是他就讲说什么呢？你以为你们两个自高啊？你们擅权啊？怎么擅自专权啊？对不对？然后呢，当时米利暗挑战摩西，就毁谤他，然后就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的。因为觉得自己比自己更厉害，所以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会讲，如果说你是这个表情这个状况的话，你真的很骄傲，你真的真的很骄傲，你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骄傲。我们也不挑战，即使说你比你的牧师厉害，你比你的传道人厉害，你甚至比教会所有都厉害，但是呢，我们等到我们考试过关了，神说，我等到神说我毕业了，因为主权在于他，他才是主权。所以呢，那句话，跟主玩真的，和神玩真的，就是没玩真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都已经不在他们的护照了。所以最大的诫命还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呢，当我们你走上你的护照没？你还在你的护照没？你走完你的护照没？保罗说，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我那日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在我生命当中我走上了我的呼召，在我生命当中我还在我的呼召，在我生命当中我的集中的呼召还没走完，但是最起码我在逐步还有期限的呼召很多我都已经走完了。 Amen Amen。 所以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家都能走完我们呼召，走进我们的呼召，走在神的呼召。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主啊，求你让我们走完我们的呼召，求你让我们走完我们的使命。有些人根本走不上去呼召，走放弃使命，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
靠你的恩典站立。
这晚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祷告，来祈求主啊，让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哇，还算数，还算数，还算数，我们童年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或者过去一些年岁的时候，我们对你呼召的回应和你立定的约，主啊，到现在依然算数。我祷告帮助随着年轻一代，帮助随着年轻人，做再次的捡起他们的呼召跟使命。可能有些是带导者的呼召，有些是守望者的呼召，有些是医治者的呼召，有些是牧者的呼召，有些是企业家为你做企业的呼召。主啊，这个呼召到现在依然有效，依然有效，释放这些呼召，捡起你的呼召，捡起你的使命，捡起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跟工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捡起这份的呼召，捡起这份的呼召，捡起这份的呼召，捡起这份的呼召，哦，捡起，捡起，哈利路亚，耶稣，捡起这份的呼召。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们可能过去错了，我们做的不对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做的对。主啊，我们不再埋怨，我们不再苦读，我们不再找几百个理由、几万个理由，我们也不再去恶心别人，我们就学好我们的功课，学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不在乎我们受的冤屈，我们不在乎受委屈，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最主要是主啊，我学完我的功课，我成长了，我突破了。最后一遍，然后你带领大家祷告。
好的。主啊，你恢复我们年少的，你给我们的意象，你给我们的呼召。 主啊，是的，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站立在你的面前，求你恢复我们的意象，恢复我们年少时我们对你的承诺，我们要向你来守约。主啊，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你恢复我们的意象，使你的道扎根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和你完整的，主啊，我们把我们的所有，我们的全人全心，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你不是别人的神，你是我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晚安。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恢复我们年少时和他一起给他的承诺，我们有那样一颗愿意的心，求主来恢复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明天晚上再见。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弟兄姐妹晚安，愿你时常回到我们空中的家。